亲爱的弟兄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很高兴再一次有这个好机会来海德堡，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这几年做研究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比较一点深，可是不必怕，还是很有实用的。我的题目，很特别，就是叫咒诅。你们都是说咒诅还是诅咒？诅咒，诅咒啊！可是我都是写咒诅，应该要改变。脱离咒诅，人人都很爱一个比较好的命，他们都是好怕被咒诅。先我们要想，咒诅到底是什么？很简单的来说，咒诅通常都是一种是他人不信的许愿，是他人不信的许愿。除许愿的语句之外，有时候咒诅也是伴随有手势，因为都是希望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使他人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。请问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咒诅有效吗？我们人应该要怕咒诅吗？我们来看，咒诅有三种的不一样的样式。第一种的咒诅是从人的话而来的，人很生气或是被虐待的时候，是用很粗的话来报仇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这样做？当然不可以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咒诅，反而要祝福。我们不可以用好粗的话，不可以用批评骂的话，应该是用鼓励赞美祝福的话。所以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应该要小心，特别做父母的还是做老师的，孩子不乖的时候要小心，不可以用太难听的话。这个也可以变成孩子的咒诅。有的时候父母是骂孩子，你没有什么，将来不会成功，以后是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记得这个话，也是真的不成功，所以应该要小心。有的人也是用特别的话、行动还是特别的东西，使咒诅更有效力。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可以这样做，我们不可以用什么魔术，不可以害别人。还是我们看第二种咒诅，是从神明、邪灵还是魔鬼来的？人怕无意中还是在意识的领入了神明、祖先等等，来激起他们的生气，这是非基督徒最怕的事情。 有的基督徒他们想这个是迷信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可是我想这个想法不太对了，魔鬼邪灵也有力量，这个并不是一个可笑的事情。可是我们随时要想，我们需要必要怕魔鬼的咒诅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么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神是爱心的神，他也会咒诅人，咒诅都是我们想是不好的事情。有，圣经也记载神也咒诅人。哦，这个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详细的一点讲这个特别的咒诅。我们来想这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人为什么被神咒诅？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咒诅对人有什么影响？也是最后最实际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来脱离咒诅。好，来看人为什么被神咒诅。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个特别的教训，就是说咒诅是神所用的工具来警戒人，来带领人。我们来想创世纪第二章的情况，在那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可能你们想这句话没有咒诅这一个句子，可是如果我们来想另外的一个句子，一个经文，神明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在那里记载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的身上。我们应该了解这两个经文的类型都一样，都有一个条件。创世纪说，若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神明记说，若你不听从神的话，两边也都有一个严厉的结果，你吃的日子要必定死，还是说咒诅都必追随你。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警告的咒诅有一个好的目标，一个好的应用，是神要警告人，给他设立一个界限，也是为了带领人行正直的路。所以神用比较严厉的话，神要我们享受快乐喜乐的生活，他是 好像一个好父母一样，想要是关心人，不是要害人，反而要帮助他行好的道路。所以为了避免人做不好的事情，所以神使用很严重的话，很严重的警告。我们应该要想，我们现在是基督徒，是新约的人，对基督徒像这样的教义的警告也有效吗？教义我们都说基本的实践还有效果，哪里也有咒诅。第一个咒诅说出埃及记20:1-5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不可跪拜他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饥饿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，我必追讨他的罪。这个也是好像一个咒诅一样，这个警告很清楚，也是到现在还有效果。或是我们来想，在申命记也是记载18:10-12，你们这个你们要读，我不会读字那么多复杂的字，请一起来读。
你们昨天不和我们的使儿女亲和，也不可有家人的欢笑的，用法术的，行邪术的，用迷术的，教诲的，行巫术的，过阴的，凡行这事情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
可憎恶的事，这个也是好像咒诅一样。我们要成为神憎恶的人，这个是可怕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做任何的魔术，任何的魔法，这个也是一个警告。还是我们看另外的，神也是关心我们的家庭，所以他也警告我们不可奸淫。利未记18:20说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，玷污自己。玷污自己一件是好厉害的事情，不可以接近神，不可以进去圣殿，有生病的那个时候要离开村庄，在另外的地方住。一切男女不合理的事也都带来这样的情况，好像神的咒诅一样。或是我们来看第四个大罪，就是陷害神的子民。创世纪12:3记载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说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。可是我们是新约的人，新约也包含教会，神的工人 弟兄姐妹，是神新的子民，我们也不可以随便批评他们，批评神教会的工人，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这也带来神的咒诅。还是新约是不一样，新约也是说不信耶稣的人会被咒诅，这个也是改变。还是耶稣自己说，我不认识你们的人，你们是被咒诅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也有效果，在旧约有效果，在新约也是一样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情？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就是魔鬼不喜欢我们了解这个事情，他不喜欢我们注意神的警告。魔鬼很喜欢人反对神的命令。我们看在伊甸园也是一样，是这样的，蛇忽然出来问神，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？夏娃说，对，他从他的丈夫听到这个事情以后，是蛇反驳他的话，他说，你不一定死。蛇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不是反驳神的命令，蛇知道这是神的命令，不可以吃，夏娃也知道，他所反驳的是神的警告。他的意思是，不听从神的话，一定不会带来不好的结果。魔鬼对我们现代的人也是这样说，你不必那么保守，你们看法不必那么窄，也需要一个经验，一次不听从神的话不要紧，没有人看到也不要紧。有的时候我也听这样的话，也是都是发现这个不是神的话，这是魔鬼的话。我们应该了解神是爱心的神，他要带领我们的好道路。可是魔鬼说，哦，神是爱心的，他不会处罚你，这个都不对。蛇也是很聪明，也是变让咒诅变祝福，他说反而会带来一个祝福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变如神，知道善恶，这个是祝福，这个是应许，好的应许。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吗？魔鬼不要我们信神的咒诅会实现了，魔鬼很怕人注意神的警告，魔鬼很喜欢人违反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听这样的很甜的话，不可以听魔鬼的应许，是骗人的，也不可以听魔鬼的警告， 不可以怕魔鬼的邪灵的咒诅，这个也是带领我们不好的道路，是要害我们的。神警告我们是要帮助我们，魔鬼不一样，魔鬼要害我们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怕魔鬼或是邪灵或是人的咒诅，反而要怕什么？是神的警告，这个会实现。我们随时来看，因为人一不听从神的警告的时候，警告的咒诅就会实现的，警告的咒诅会变刑罚的咒诅。刑罚的咒诅很厉害，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事情。刑罚的咒诅是从人不听从神的话而来的，神的处罚有这个重要的原因的言辞。每一个神的咒诅是有一个原因，是我们自己的错。所以最怕的咒诅是从神而来的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就想第二个问题，刑罚的咒诅的效果与影响对我们有什么影响。如果我们研究创世纪三章七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可以看几种不一样的不幸的效果。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，从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里面开始。亚当夏娃吃这个果子以后就怎么样？他们随时感觉不好意思、害怕，他们躲起来，他们藏起来。咒诅使人感觉不好意思，心里不安、害怕、不喜乐，失去希望，有挫折感。你们可以看小孩子，如果妈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以后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孩子一做以后心里就怎么样？如果妈妈还不知道，他的心里还是不安，知道他说做的是不对的。第二个影响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也破了，亚当与夏娃躲起来了，咒诅会变成我们的信仰的障碍，是会隔绝我跟神。还有第三个，人与人的关系也会破了。神问亚当的时候，亚当也随着说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意思是我没有罪，是她的罪。我们了解他们本来关系很好，忽然他们彼此相告。神也是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。这表示咒诅的影响，咒诅的影响也是仇恨、吵架、战争，这个给我们好多压力，好多痛苦。还有什么样？也是我们的生命会改变。神对亚当说，你必终身劳苦，你必汗流劳苦，也没有成功。虽然努力工作也不会成功，这个也是咒诅的影响。最后的影响就是死亡。他说，你必归了土。还有一个咒诅的影响很特别，我们要注意咒诅的特色，就是它不但会影响一个人而已，常常会影响全家，连一个群体、公司、村庄会受影响。或是我们已经听到，连家庭的后裔也会受影响。神说，我会追讨你的罪，自父到子三四代要受影响。所以咒诅不会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压力困苦，也会影响咒诅，也会影响后裔。可是现在应该要好好想，咒诅也有一个好的效果。我们应该要了解神刑罚的咒诅意义，不是要增加我们的苦恼，最深的意义就是要带领我们悔改。请问神为什么没有随时使亚当离开世界？他说 这天必定死，可是以后不是这样做。为什么保护他的生命？为什么还是关心他？这有一个影响，给他时间，也给他机会回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就是耶俄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在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耶和华说，虽然是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这个是神的意思。有的时候神的刑罚可怕的，可是神说，我不要害你，我要帮助你，还给你机会悔改，回到我的面前。我们还记得新约的浪子一样，要离开他的父亲的家庭，以后是遇到好多困苦，可是有一个好的印象，他想回他的爸爸的家，也是回去他那里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如果你们发现也是好像神的咒诅在你的身上，这个给你机会，要想神等着你回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很希望你要悔改。 现在我们要想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脱离神的咒诅。应该很简单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承受了我们的咒诅，有一个很大的交换。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3:4-5，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应该要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带的是什么，是我们的咒诅，我们应该受的咒诅。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的咒诅在哪里？不在我们的身上，已经在耶稣的身上，已经是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已经替我们来受咒诅。很清楚的是加拉太3:13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他赎出我们脱离法律的咒诅，因为圣经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很清楚的，既为我们受咒诅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最深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信这个事情，咒诅不在我们的身上，已经在耶稣十字架那里，我们已经脱离了。第二个也是很重要，我们自己也要认罪，也很一章九节，我们应该会背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。很清楚的，如果我们对神认出我们的过错，他会洗净我们。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个事情，我们应该也要开口，心里的话不够。因为罗马书10:10也是这样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口里承认我们就得到脱离咒诅。还是需要宣告，有三种的，有三个部分。在祷告中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实在脱离一切的咒诅，无论是我的过错，是我的母亲、我的父亲，还是什么家里的人的错，求神让我脱离。我也可以用感谢的心对神说感谢，我已经脱离了咒诅。所以我们一起要宣告，常常宣告，也是对魔鬼说，我已经是脱离了你，因基督我已经得到释放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基督我已经得到释放了。当然我们也需要实际的行为来跟随耶稣，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以后，我们要再一次 不听从神的话来受咒诅，不可能啊！神给我们新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新的机会，一定不要回头。我们不要再听从神的话，我们不要听从魔鬼的话，要听从神的话。所以神也是对我们说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还是希伯来书是这样说，不要坚守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不致摇动。我们一起一生要听从神的话。最后我们也要学习赦免，赦免自己，赦免别人，这也是很重要。我们一直责备自己，还是怪别人，咒诅还是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还不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在祷告文也这样说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意思，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的债，我们也免的。所以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，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就是听从神的警告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，哇，这个很值得，警告有的时候说很厉害的结果，可是应该要知道，神是爱心，神是要帮助我们走正直的路，享受好的生活，所以应该要听他的话，他的警告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要得释放，我们要受这个释放，我们应该要信约翰福音所说的八章三十六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应该相信，不必怕什么以前的你们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，不必怕，你一定在耶稣的名得到释放的，得到自由的。还有我们的使命也是在耶稣的名词里面，使别人得到释放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如果我们在耶稣的面前宣告 别人，因为你信耶稣，你已经得到释放，这个对天堂也有效果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权威，在耶稣的名字里面让别人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所说的问题，我们要怕人的咒诅吗？我们不必怕人的咒诅，因为我们还是在神的保护之下。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，如果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老师的警告， 我们要注意，不必怕，要注意。我们要怕魔鬼的咒诅吗？不必怕，不必怕你以前家庭所发生的事，所带来的不幸的事情。这个可是这个不是可笑的，魔鬼真的有效果，真的有力量。可是我们信耶稣，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不必怕。耶稣是比较高，比较有力量，魔鬼没有办法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得到释放的。最后的问题，我们要怕神的咒诅吗？我们应该不必怕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。可是应该要注意，要听从，不必害怕。可是我们不要违背神的话，我们要听他爱心的警告，我们要按照他的话去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有什么意义。应该是神要处罚我们，为了我们的过错，为了我们离开他，为了我们听从魔鬼的话。可是这个应该有厉害的关系。感谢你，这个咒诅你已经带去了，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为你已经得到释放了。感谢你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相信他这个事情，抓住这个信息，让我们比较有喜乐的生活，赞美的生活，一直知道一切的咒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是有自由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在你的圣灵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。感谢你，所有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